好，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是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也是主特别喜悦我们的日子啊，因为我们在今天一起到上帝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的 PPT 上你们这些经文，路加福音24:32，我们一起来祈读。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我们看到这节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路上跟门徒分享啊，因为他的门徒和我们一样都很软弱，所以主耶稣虽然已经复活了，但他们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当主耶稣去跟他们去讲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就讲解旧约，一路讲解，让他们去明白说，哦，原来你们一直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神的道很有力量，就说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所以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越多的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心也越火热。做一个冰冷的人，不单是别人得不到益处，我们自己其实也很难受。但是我们能够做一个火热的人，不单让邻舍得益处，我们自己也大得造就。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每当到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要讲解神的道，就是为了使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不单是温暖的人，而且成为一个火热的人，能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的这个信息。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为家庭征战。好，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真的是要何等的感谢你，我们真的是要何等的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是恩眷我们，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你真的是施恩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你在我们身上去做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大不相同，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眷顾带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求主你祝福你的话语，因为如果你不祝福你的话语，我们所讲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你祝福了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就要成为你百姓的祝福。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来分解神的道。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通过网络以及以后听录音的弟兄姊妹，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听的时候，你的圣灵做工，让我们被你的真道所感动，我们就大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为家庭征战。那么我们在分享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好我们之前跟大家上一次分享了，我们上次分享了就是基遍人和约书亚，对吧？大家还记得我们说，我们其实看基遍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领受。什么领受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罪人的福音。基遍人和我们一样都是软弱的罪人，但是上帝特别恩眷他们，就像恩眷我们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说真的是主特别的爱我们。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所有的勇士去拯救基遍人的时候，其实他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启示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基督的爱，因为约书亚预表的就是基督，基督对我们是无条件的爱，基督是调动万有来爱我们，来造就我们，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信心，我们的生命一定更新，一定有力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基督，阿们吧。而且我们最后鼓励大家说，我们不要满足于只是做一个什么呀，做一个得救的基遍人，我们还要做一个得胜的约书亚，对吧？就是你不但自己被拯救了，而且你也要让主来使用你去干什么呢？去拯救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去传讲福音。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说为家庭征战，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啊，这个是尼希米记4:14，在我们 PPT 上也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尼希米记4:14，我们一起来读。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 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其实这节经文它是有它的背景的，就是尼希米记大家知道，就是讲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然后他们又回去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在他们建城墙的时候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仇敌对他们有很多的攻击。然后尼希米在这里他就去查看这个征战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对其实对所有的人，你看这里贵胄官长包括其余的人说什么，说你们要征战，为什么征战？其实是为他们的家庭征战。阿们吧，说要为你们的弟兄，要为你们的儿女，要为你的妻子，要为你的家产征战。就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哎，我们要为教会征战，我们要为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去征战。但是尼希米在这里也提醒一件事情，你要为你的家庭去征战。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这个宝贵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为家庭征战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去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啊，我们来去找它的答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家庭征战，第二个就是我们怎样才能为家庭征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为家庭征战的时候会带来哪些惊人的奇妙的果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多多的去认识，多多的去明白。那我们首先要讲第一点哈，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说为什么哈我们要为家庭征战。其实我们讲到说为家庭征战的时候，就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家庭的重要性。如果它不重要，我们需不需要为它征战呢？我们就不需要了，对吧？那么我们说，那为什么家庭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为家庭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去看一看家庭的这个重要性。讲到家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去做个对比，我们去做个对比，我们去公允的去讲。其实讲到家庭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去为家庭征战，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上帝看重家庭。这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是上帝看重家庭。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上帝亲口告诉我们说家庭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其实家庭的来源如果按进化论是讲不通的，对吧？你看蚂蚁是吧，一只蚁后无数的工蚁，对吧？那为什么人的家庭不能是这样子的呢？对吧？只有你去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在圣经当中他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你如果去做对比，在所有的这些经典当中，不管是宗教的经典还是文化的经典，对最重视家庭的是哪本经典啊？是圣经，是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里 PPT 上面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这里面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家庭从哪里来，家庭根本不是进化来的，家庭也不是人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发现说没有家庭不方便咱组建家庭吧，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家庭从哪里来，从上帝开始。上帝说那人就是指的谁啊？亚当。说亚当这个人呢，我造了他是完美的，但是这个完美的亚当居然有不完美的地方。什么地方不完美？他需要家庭，他需要一个配偶。所以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了，上帝怎么造的夏娃呀？上帝拿了亚当的肋骨，然后呢造了一个夏娃，然后带到亚当面前，然后亚当其实就在上帝面前做了一首赞美诗，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婚礼，对吧？第一场婚礼谁是主婚人？上帝。然后谁是新郎？亚当。谁是新娘？夏娃。然后谁是新娘的父亲？我们的上帝，上帝亲自参的。所以你就知道基督教的婚礼为什么是一个爸爸会带着女儿带到新郎面前，然后把新郎交把这个把他的女儿就是新娘交给新郎，这是从上帝那里开始，就让上帝带着新娘夏娃到亚当面前，然后说，然后亚当这个时候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也表达对他妻子的欣赏，然后赞美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上帝在那里证婚宣告另外一句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上帝在那里做证婚，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基督教才告诉我们说其实婚姻从哪里来，家庭从哪里开始，家庭的神圣的源头是上帝，是上帝设立的。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说哎，我该怎么去看待家庭，我该怎么去看待婚姻，只有基督教会有这个说法。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没听过，虽然爸爸妈妈生了我们，然后我们啊有时候爸爸妈妈吵架呀，反正你很纠结的，你说这个家对我很重要，但是这个家我又很想逃离。只有到后来哎，你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说法，说家庭是神圣的，夫妻关系是神圣的。从哪里来？从上帝的话语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做宗教上的对比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视家庭建造的宗教是哪一个宗教啊？基督教，一定是基督教。你有些宗教甚至他还鼓励你出家呢，对吧？他说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厉害的这个我们这个宗教里面的居士或者什么，你要做一个大师的话，比如前段时间不是台湾那个星云大师去世了，对吧？那个佛教的那个星云大师有没有老婆啊？没有的，不可以的。但是基督教怎么说？基督教说你如果真正要敬虔的话，你要组建一个家庭，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爱你的儿女，你要在家庭当中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来荣耀上帝，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为家庭征战？因为家庭是上帝特别看重。你去看从旧约到新约，其实上帝都很看重家庭。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轻视家庭？我们不要。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为家庭征战的时候，其实你还要知道的是，魔鬼对家庭有猛烈的攻击，魔鬼对我们的家庭有猛烈的攻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始祖亚当夏娃的堕落，是吧？其实亚当夏娃是一个人堕落还是两个人一起堕落？两个人一起。所以魔鬼很狡猾，他先来攻击夏娃，但是夏娃又去找了亚当，如果亚当不堕落的话，还结局还会不同，但是亚当也堕落了，所以整个人类都堕落。所以你去看，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魔鬼从起初，从我们的始祖就开始攻击家庭。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卫在他的人生当中其实经历过很多次危机，同意吧？在他年轻的时候主要危机在扫罗身上，等他后来已经做了王以后，他每次危机你有没有发现都从哪里出现的？从家庭出现。大卫有一次差点被人杀掉，要杀他的人叫什么？亚沙龙。跟他什么关系？是大卫的儿子，对吧？你去仔细去看这些时候，而亚沙龙后面是谁在鼓动他？是魔鬼在做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的魔鬼比很多基督徒更知道家庭的重要性。有很多基督徒对家庭他不看重，他以为说哎呀，结婚了就没问题了，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就可以。没那么简单的，弟兄姊妹，没那么简单。魔鬼越知道你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会用诡计来攻击你，对吧？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从伊甸园开始，魔鬼就不断地攻击神的家庭，神子民的家庭，对吧？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家庭征战其实是必须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尼希米记的经文一样，尼希米在这里讲说，你要起来，你要为弟兄，你要为你的妻子，要为你的儿女，要为你的家产干什么？去征战。你要看到这个征战不仅仅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城墙，不仅仅是针对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不仅仅是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阿们吧。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感慨，真的，这个魔鬼他对我们很多攻击。我见过不少弟兄姊妹，他很有爱主的心，他也愿意服侍主，但是在家庭的建造这方面被魔鬼的诡计得逞，然后魔鬼的诡计得逞以后，他服侍主的力度大幅下降。他依然，我很感动，有些弟兄姊妹虽然家里面有很多问题，他依然愿意服侍主，但是我们真的看到，因为他家庭里面的一些魔鬼放下的一些诡计。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像一个短跑健将，他能100米能跑世界纪录，但是在他的鞋子里面有一颗小小的沙子，那个沙子如果他拿不掉的话，请问他能不能总是跑出世界纪录的水平？跑不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一个普通人都跑过他，对吧？哎，可能一个体育老师都比他跑得快，为什么？因为他鞋里有个沙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愿意服侍主，但是在家庭建造上面一直在某些方面被魔鬼捏住了痛处，打到了要害，然后家庭建造一直不能得胜，这个时候他的服侍就大受影响。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要像尼希米在这里讲的说，你要起来为你的家庭征战。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跟谁打？哎呀， 我老婆，梁弟兄，你今天说对了，我对他，我觉得我老婆一直干扰我服侍主，如果不是他，我今天不是这个样子。还有有的说是我先生，我先生我为他祷告了20年，他还没信主，如果不是他，我今天在教会里的服侍力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想法从哪里来吗？这个想法正是魔鬼想让你想的。你要跟谁征战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什么？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要打败魔鬼，不是打败你的配偶。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跟配偶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你拿圣经，我也拿圣经，对吧？妻子最喜欢的圣经是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不爱我，你不爱我，是吧？丈夫最喜欢拿的经文是什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你不顺服我，你不顺服我。然后魔鬼在那儿特别喜欢基督徒这样背圣经，不是的，你要反过来，对吧？你要胜过魔鬼，你要拿那个经文做丈夫的说，哎呀，我有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我的妻子？妻子要拿着那个经文说，哎呀，我有没有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子顺服我的丈夫？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做的不好怎么办？谁能加我们力量？上帝。然后你可以跟上帝怎么做？求他，阿们吧。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当你发现说我顺服我丈夫太难了怎么办？求啊，主啊，求你让我顺服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妻子太难了怎么办？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求你更新我，让我深深的爱我的妻子。我有的时候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跟我妻子开口跟她说对不起，怎么办？求主怜悯我，加力量给我，我一定要跟他道歉，我不能让魔鬼的诡计得逞。因为你在经上说，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什么到日落。弟兄姊妹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为你的家庭去征战，真的要为你的家庭，你真的要看到这些。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那我要讲，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为家庭征战，家庭的重要性。第三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注意，基督其实他救赎，他救我们每个人，阿们吧。每个人，你能不能说我妻子得救了所以我就自动得救？不是，你每个人都要走你的窄门，进你的窄路，然后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但是你注意，其实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展开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不仅仅是对你个人，而是他对家庭都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使徒行传》16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16章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姊妹，你注意，这是《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圣灵所带领，改变了他们的宣教计划。他们开始去马其顿，就是开始福音要传入欧洲。欧洲是从此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那么他们进入到欧洲，第一站到哪里呢？就到腓立比。到腓立比，你注意，腓立比的第一批信徒很奇妙哦。第一个信徒是雅居拉夫妇，他们全家信主，所以就是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5章，就是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哎，雅居拉他们就全家接受，接受了以后，而且非常的热心，说保罗，你们如果我现在接受耶稣了，你们为我们施洗了，那你们如果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请你们来我家里住，我一定要接待你。你看到没？这就是预表着有些基督徒刚信主那种热情就大得不得了，说我们要跟福音圣公有份。然后我们读的31节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继续传福音的时候，因为赶鬼的事情，然后被人诬陷，就投到监狱里了。投到监狱里面以后，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有没有哀叹？有没有说，哎呀，我们传福音居然受这么大的苦，我们肯定搞错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在监狱里干什么？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就大开，监狱的门一开，那个狱卒，就是管监狱的那个士兵，就觉得完了完了，囚犯全跑了，我还怎么办？他就举刀要自杀。保罗和希拉赶紧拦住他，说不要自杀，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时候这个狱卒被圣灵感动，他就谦卑下来。他谦卑下来干什么？他谦卑下来他就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然后保罗和希拉在这里就跟他说，你们该做什么？当信主耶稣，然后呢？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当天晚上这个狱卒就把保罗和希拉请到他们家，保罗就在他们家传福音。当天晚上多少人信主啊？这个狱卒全家人都信主，而且全家当天晚上就受洗，你看到吗？所以福音传入欧洲是从腓立比开始，而腓立比最早的信徒是两个家庭，你看到了吗？所以他不是仅仅是一个人，而是这表明什么？不是说让我们那些配偶还没信主的弟兄姊妹难受，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希望大家去看到上帝对我们家庭的这种心意。所以当你的配偶还没信主，你一点都不要灰心，因为上帝他不单想救你这个人，还想救你全家。你坚忍地为他祷告，上帝的救恩始终会临到你们全家，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传到这个世界里面，福音传到每个人当中，然后上帝的心意，他对这个黑暗败坏的世界上帝是不满意的。而上帝怎么改变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上帝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他来改变一个一个的家庭，他来救赎一个一个的家庭。弟兄姊妹，这几天大家都很关注那个新闻，说那个两会开了是吧？你知道其实哪个会最重要吗？我们很多两会当然重要了，对中国太重要。我跟你讲，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不是什么两会，不是什么二十大，不是什么议会开会了，国会开会了，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基督徒的聚会。特别是当你在家庭当中有你家庭祭坛上的聚会的时候，一个一个家庭的改变，这个世界才真正改变，阿们吧。我说不客气的话，不管那些什么国会议会开多少场会议，他们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绝对改变不了。他们只能在这个世界里随波逐流。只有基督徒，只有被福音所改变的基督徒，然后把福音的生命，把福音的真理领受进来，把福音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根本性的改变，阿们吧。而上帝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经常怎么做呢？从家庭开始，他会改变你家庭。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家那位，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多难呐，榆木疙瘩头啊！我们昨天有些弟兄姊妹在那探讨的时候，大家其实想想都很奇妙。连我想想我自己信主也是这样子的。在没信主之前，我们的问题是最多的，我的问题可以问到你基督徒根本答不上来，对吧？你这样答，哎呀，我发现你的逻辑错误；你那样答，我发现你不严谨，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不是你的不严谨就变成严谨，而是圣灵做工的时候，我突然会发现说，哇，原来基督教信仰才是最合理的，原来圣经是最严谨的，然后就归向主，上帝就会做这样奇妙的工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为家庭征战，这是与主同心，这是与主同工。你不要轻看你的家庭，你不要轻看你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没问题的，为他们祷告，与主同工，得着他们，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基督徒真的一定要小心，小心什么？魔鬼的诡计。我说今天有不少基督徒依然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这个世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同学是在华为公司工作的，而且他做得非常高的职位。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华为的新闻，说哎，有一个人说，哎呀不行啊，我这个工作太累了，然后怎么样子，顾及不到家了。然后他们那个老总居然说如果这样你就离婚呢，是吧？他们很轻率的。一般这个世界上的观念都认为说，你是家庭是为了工作而存在的，甚至你要把你的家庭拆了，把家庭里的砖一块一块的砖拆掉，来去建造所谓你的事业。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正好反过来，工作是为家庭存在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个比喻，我们说世界是脚手架，教会是什么？上帝建造的房屋。其实这个教会的每一个细胞是什么？就是家庭，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人一个别墅盖好了，然后旁边有人盖房子说我们没有脚手架，然后他把他的别墅拆了，把钢筋拿过去说，哎，来搞脚手架，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的。你不会拆了房子去建脚手架，而是你用脚手架来建房子，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和世界的关系，你和金钱的关系，你不能毁了你的家庭去赚钱，你不能毁了你的家庭去所谓的工作，而是你所做的是为了建造更敬虔的家庭，更荣耀上帝的家庭，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迎刃而解，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家庭的重要性。上帝他建立家庭， 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家庭的来源，家庭的神圣来源。上帝在圣经当中有无数的经文教导我们关于怎么夫妻相处，怎么在家庭当中教育孩子等等的，没有一本经书，没有一个文化作品能像圣经这样这么重视家庭。所以上帝很看重，而魔鬼又一直的竭力的在攻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你一定要起来征战。而你征战的时候，你有一个利器，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因为耶稣想拯救你的家庭，耶稣想让你的家庭大有力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魔鬼想让你的家很糟糕，耶稣想让你的家很荣耀，请问最后谁得胜？
耶稣得
胜。真的吗？真的吗？但是我看到好多基督徒是我们讲道的时候好像才恍然大悟，对，我肯定耶稣得胜，但平时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说魔鬼得胜。哎呀不行啊，我们家跟你们家不同啊，梁弟兄，你不知道我那口子啊，哎呦特别难搞的。哎呀，那你这个话不就等于说魔鬼得胜了？不是，魔鬼想得胜，但是魔鬼必在耶稣基督面前大败。而且圣经上面讲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单是得胜，而且是得胜什么？得胜有余。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看一看家庭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我们说怎样为家庭征战。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知道了家庭这么重要，我们要为家庭征战，一定要为家庭征战，你任何时候不要放弃。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说，我们怎么去为家庭去征战，对吧？我们怎么去为家庭去征战？那么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去看看主给我们的带领。那讲到为家庭征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学的。但就着我们前面讲的征战得地，我们讲了三战，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战耶利哥城之战，我们把它称为什么？信心之战。然后我们还讲了爱城之战，我们称为什么？盼望之战。然后上次我们讲了基遍之战，我们称为什么？爱心之战。所以我们讲到为家庭征战的时候，我们也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信心、盼望、爱心怎么在家庭征战当中落实下来。那么我们说我们怎样征战，第一个，我们要用信心去征战。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其实信心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们说信心是什么？信心从征战的角度来讲，它是根基性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什么你都做不了。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寸步难行，你寸土难得，同意不同意？
同意。
那么这个说寸步难行寸土难得，是不是仅仅讲其他领域，还是也包括了家庭？包括家庭的。你在家庭当中，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也是什么都得不着。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4:20-21，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先去看这个经文？我们说我们去看信心，你去看信心的时候，其实信心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说如果没有信心，寸土难得，所以耶利哥城看来是没办法打的一座城。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凭着信心顺服上帝，绕城七天，然后这个城突然就垮塌，他就得着了，对吧？我们在家庭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怎样去有信心？我们说在家庭当中，我盼望大家在信心的落实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但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我认为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要相信。相信什么？你要相信上帝对你家庭的安排一定是最好最合适的安排。什么意思？你最合适做你丈夫的妻子，你的丈夫最适合做你的配偶，你最适合做你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你最适合做你爸爸妈妈的儿女，这就叫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万有，阿们吧。为什么你跟他结婚不是跟另外一个弟兄结婚？你说哎呀，那次他先出现的，如果另外那个弟兄先出现的话，结局还真不一定。这是人的想法，我们从上帝掌管万有的看法来讲的话，是上帝的安排，阿们吧。上帝会不会搞错？上帝会不会凑合？我们人会凑合说，哎呀，这个事情你搞得我好烦，算了，随便做一下就行了。哎呀，搞那么干嘛？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有对家庭有信心，对配偶有信心的时候，会胜过魔鬼极大的诡计。魔鬼在这方面为什么很多时候能得胜，就是让你对这方面失去信心。你说当初我瞎了我的太金狗眼， 所以我才看上了他。如果我当初稍微清醒一点，我怎么会跟他这样的人结婚呢？哎呀，我完全搞错了，都是我搞错了。所以当你一这样去想的时候，夫妻关系家庭的根基就动摇，阿们吧。但是当你说哪怕我当初盲婚哑嫁，但是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我知道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就信心接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去晓得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去看那个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不太看得懂的，对吧？以撒和利百加有没有谈过恋爱啊？之前认识不？不认识。但是当老仆人把利百加带过来的时候，以撒马上就接受。我们说哇，这真的是古代包办婚姻呢、啊，这玩意儿，这还了得？然后也有一些基督徒很搞笑，他不是用信心的，他是生搬硬套说，所以我反对基督徒谈恋爱，年轻人呐、啊，不要谈恋爱，是吧？不要谈恋爱，到时候直接结婚就行了。你看人家以撒就是这样，这些都有问题，什么问题？不在信心里看。以撒为什么当时一见到利百加就接受？他说，因为我父亲要这个老仆人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这个老仆人也是敬虔那个老仆人，他是凭着信心去寻求上帝给我安排的配偶，所以当上帝把他为我安排的配偶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凭着信心接受，虽然我跟他还一面都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上帝安排的，所以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以撒和利百加是不是最好的？真的是最好，两个人那个关系哇，好的让人羡慕的不得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说梁弟兄，你一讲这个关系好得不得了，又戳中我的痛处了。我跟我那位啊，见的面就鸡飞狗走，是吧？吵吵闹闹，甚至动手都有。啊，我觉得我们不是以撒和利百加，或者我那位特别会跟我打冷战。我的天哪，你不知道梁弟兄，他可以七天不说话，甚至三个月不讲话。啊，梁弟兄，这个是上帝安排的吗？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你们当初搞错了，不是上帝安排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只要你结婚了，就是上帝安排的。阿们吧，这就叫信心。当你有了这个信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信心就是你家庭最重要的保护的屏障。当你信心失去了，魔鬼各样的诡计就进来了，对不对？当你觉得说我当初选错他了，哎呀，这个时候试探就来了。对吧？有些时候，哎，你对你的妻子很有意见，哎，突然有如果外面有外邦女子或者怎么样，有些人好像对你特别好，特别欣赏，这个时候危机就非常大，对吧？但是当你有信心说不，这是主为我配合，包括我们养育孩子也是这样。有些做父母的为什么在养育孩子这方面那么软弱？他觉得说不行，我不适合做这个孩子的妈妈，这个孩子的特点我掌握不了，我觉得我做不成。然后他在教养孩子这方面就困难重重，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信心被破坏了。你一定要有信心说，既然上帝让我做他的妈妈，他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我一定最适合做他的妈妈。我有没有问题？问题多不多？问题多还有信心吗？你的信心对着什么来？你的信心是对着上帝的安排。弟兄姊妹，你的信心不是对自己的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没信心？因为我们不是对着上帝，我们是对自己的。我觉得啊，我没有能力教育这个孩子，我没有能力辅佐我的先生，我没有能力去爱我的妻子。你没有能力，谁有能力啊？主有能力，谁安排你的婚姻呢？圣经上面说，神所配合的怎么样子啊？人不可分开。所以你没有能力很正常啊，你该干什么？求啊，你求上帝给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的信心坚固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多家庭里面的耶利哥城一座一座就打下来了。我们很多家庭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问题？其实从一开始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争吵，到后来变成一堵墙，再后来变成一座城，到后来变成好像耶利哥城一样，好像完全打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一直没有用信心去处理。但是当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信心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讲说，我今天听了道了，我知道只有你最适合做我的丈夫，只有你最适合做我的妻子，我为上帝安排你做我的丈夫或者做我的妻子，我向上帝深深的感恩，我也感谢你。你要跟你的儿女也是这样去讲说，我特别感谢上帝安排你，把你放在我的家中，让我做你的妈妈。 让我做你的爸爸，我何等的荣幸，我何等的欢喜，因为上帝验中了我，上帝这样做就证明我们一定是最合适的，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也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做我的儿女。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的家庭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阿们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他没有力量？因为最根基的东西没有，是什么东西啊？信心。你相信吗？你相信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最合适的安排吗？如果你在这方面你说我不大确定，这就是信心动摇。你反而你一定要说，主我信，我一定要相信。然后发现自己信心不足怎么办？弟兄姊妹，说梁弟兄，你信心足，我信心不够啊，我没办法呀，那怎么办？弟兄姊妹，哎，可能你用那个摄像机的电源没插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发现自己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要向上帝干什么？求上帝把信心加给我，对吧？就像那个父亲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去帮助他，求耶稣怜悯他，求耶稣来拯救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信，但是什么？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去看，去思想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可以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去在这方面去得胜的话，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的就是盼望，盼望。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是根基，盼望是什么？盼望是方向，盼望是方向。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盼望在婚姻里面它要体现出来是什么？在盼望在婚姻当中它要体现的就是，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说，你在婚姻当中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那我们在婚姻当中你一定要有存着盼望。什么盼望？主的恩典一定够用，然后任何的问题主都能解决。同意不同意？哎，不是的，梁弟兄，我们家问题太大。你们家问题有多大？有没有红海那么大啊？你先生的问题很大，你先生的问题有没有像法老和他所有的精兵那么大？有没有？你先生是几个法老？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看到上帝是怎么把一个个的难题都解决了，然后把他的得胜彰显出来。结果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以为说好像上帝在我们家解决不了。不是的，任何问题对上帝来讲的话他都能解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去知道。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说，当我们要有盼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我盼望大家要有一个什么盼望？我盼望大家有一个什么盼望？就是我之前好听一首圣诗的时候，那首圣诗的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他说，愿主的心得满足，愿主的心得满足。我说为什么要让希望大家有这个盼望，就是你需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需要大家去知道去晓得，就是你愿什么，你盼望什么。我们在家庭当中很容易，我们盼望什么？我们很容易在家庭当中，主啊，你让我心满意足，是吧？我有一个愿望，我的丈夫呢特别尊重我，特别爱我，我有一个愿望，我的孩子呢不再调皮而是听话，我有一个愿望呢怎样怎样。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经常有一个软弱。我说你，当你这样愿的时候，你愿的是什么？是我心想事成，同意吧？是我心想事成。但是你注意，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愿意主的心得满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的家庭主的心得满足了，你们家受亏损还是得益处？真的得益处吗？主的心得满足哦，不是我的心得满足哦。我的心得满足得到的益处大，还是主的心得满足我们得到的益处大？真的吗？真的。弟兄姊妹记在心里，你不要只是我讲到人说真的，然后回头到家里面假的。弟兄姊妹，真的，你去想一想，如果你的家庭建造让主的心都得满足， 你的家庭建造一定是让你们最得益处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最知道你们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上帝最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上帝最知道你的先生需要的是什么，你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阿们吧。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的纠结在哪里？我们太执着于我的心愿，所以我就跟上帝甚至抱怨，主啊，我跟你祷告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是不答应我，你为什么这样子苦待我？我是一个敬虔的姊妹，但是上帝你居然这样子一直待我，我觉得你很不公平。我觉得那个不信主的人，哦，他想发财他就发了，我跟你求100万求了10年，你到现在只给我10万，哎呀，我觉得主啊，你我们很多时候就这么软弱的。弟兄姊妹啊，你搞错了，你的心愿得满足的时候顶多是次好的，同意吧？神的心愿得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是最好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是倾心吐意的，满心欢喜的，甘心乐意的跟上帝说，主啊，我愿你的心在我家里面得满足。因为只要你的心在我家里得满足，我家一定是大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要去问问上帝，你真的去问问上帝。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一直聚焦在配偶身上的软弱上面，哎呀，他这个缺点改了就好了，主啊，我横切为他祷告，祷告了10年了，我就希望他缺点改，他就是不改，叫我难受了10年呐。你根本焦点就错了，弟兄姊妹啊，你的焦点应该是什么？主啊，愿你在我们家里面你的心得满足。当你的境界提升以后，你再去看问题，包括你自己的问题，你配偶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父母的问题，这个时候你眼界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盼望厉害的地方。阿们吧。你看亚伯拉罕在这里都讲说，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伟人，对吧？他是因着信，他没有心里起疑惑，他反而因着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而且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怎么样，必能做成。所以主，你给我家庭是有应许的，一定能做成，这是他的信心。但是这里面也讲到亚伯拉罕的盼望，对吧？仰望什么？仰望神的应许。我盼望上帝的应许落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盼望上帝你的美意落实在我们家庭当中。我所求的不是我心满意足，我所求的是上帝的心得满足。而且当我们这样的去求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主的心必在我家得满足。同意不同意？说梁弟兄，你前面说让上帝心得满足，我觉得已经挺难的了，但是已经开了我的窍了。但是你怎么敢这么武断说上帝的心一定在我们家里得满足？我武断不武断呢？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武断。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做成的工作结果是什么？一定做成。阿们吧。如果上帝他想做的工作还会半途而废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你拜他干什么？你不要信他，我也不要信他，我们全部人都不要信他，因为那样信他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是全能的上帝，他所要做的事情一定做成。阿们吧。所以当你求上帝的时候，说主啊，求你的心在我们家里面得满足，请问这个祈求合神心意不？你合神心意的祈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祈求的就什么？寻找的呢？叩门的呢？
开门。
所以你这样求过，你的家一定让上帝心满足。但是对你有一个要求，你改变你的判断标准，你不要再纠结在你自己你想要的东西上面，而是你去留心说，上帝已经答应了，他一定他的心在我们家得满足的话，我去看看是上帝是在哪个方面正在我们家他的心得满足。上帝心得满足是不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是其实他可以在每天当中他都有满足的地方，每天都有。这个时候你就去观察啊，我的女儿今天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进步，我要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在这点上他的心得满足。哎呀，我的儿子在那点上面他有一个好的表现，我知道上帝的心要在此得满足。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你这样去看事情的时候，你在家庭当中你是一个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盼望的人。阿们吧。所以你的家庭氛围一定大大不同，可能原来你们家你一走进去然后带着一片云就进来了，你这有没有见过有些人一回家就带着一片云呢？对吧？乌云就开始，本来前面还阳光雨露呢，然后结果他一过去乌云就来了。有时候基督徒是特别擅长做这个，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就带着律法就来了，然后把家变不是家庭是法庭，是吧？对着他的配偶，对着他孩子就开始审判，所以乌云就飘过来。但是当你不是这样去看事情的时候，你说主啊，你的心要得满足，而且你的心必得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走到哪里，你是把乌云驱散的人。阿们吧。 用什么驱散？用神的真理，用神的应许，用神的话语，用神的恩典。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要为家庭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的去向主去求，求上帝的心得满足，然后你要有一个信心，因为盼望和信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既然求过，主心一定得满足。所以你就知道你有好多要求的，但是你已经开始改变了。你不是像以前那样，主啊，改变我先生的缺点，改变我妻子的问题。你是求主啊，你的心要得满足，而且我要有信心，我求过了，你必做。所以求圣灵开我的眼睛，让我每天看到你在我家里满足的点在哪里。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那我们要讲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为家庭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去征战，我们要用盼望去征战，还有一个我们要用什么去征战呢？我们要用爱去征战。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讲畸变之战的时候跟大家讲的，爱是最强大的力量。阿们吧。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为了爱畸变人，他们为此去征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开疆拓土，他们开始得的城越来越多。当我们为软弱的人，当我们用爱心去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开拓能力也特别的大。家庭也是这样子，家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爱。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缺乏了爱，这个家庭就缺乏力量。但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它是充满了爱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家庭就特别有力量。而且爱就是使我们怎么样子呢？能够击败最强的仇敌，是吧？就像我们之前看的，你去看以色列人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只有耶利哥城的人闭门不出，以色列人就绕着他绕城七日，耶利哥城就垮了。打爱城的时候只是面对爱城，打畸变的时候面对多少敌人，大家还记得吗？有亚摩利的五王联手跟以色列人打，是空前的强敌，但是以色列人把他们杀得大败而回，是吧？彻底的得胜。这就表明爱的力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倩文师母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夫妻营的时候，那我们在那里反思，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在这方面不太喜欢讲爱，特别是我们这代人，可能我们的孩子已经好很多，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不要说爱了，我们那时候觉得讲一下爱情这个词儿都觉得好别扭啊，是吧？然后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很古怪的，就很矛盾的，我父亲会叫我母亲说这是我爱人，但是大家又不喜欢说爱，好，他不会说这是我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他们礼貌都有问题，他不会说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太太，然后呢他会说这是我爱人，但是就很少讲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以为爱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我们不认为爱是力量。其实爱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它是最强的力量，能够击败最大的仇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其实你在家庭当中受的伤害从来是最大的，我有没有讲错？孩子们认同不认同？连孩子也认同。我告诉你，你的同学不会比你妈妈爸爸伤你更深，同意吧？特别是你那些好闺蜜根本不会伤到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大家关系紧密，而我们每个人生来是什么人呢？生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彼此伤害有时候是遏制不住的。你说梁弟兄都在讲台上说过了，说过没用，今天讲过明天你妈妈还会伤害你，你还会伤你爸，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就是人的软弱。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最好就是大家不说话喽。不说话这是冷暴力，在家里打冷战是最痛苦的，对吧？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刚才读的经文说什么？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什么？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知道吗？爱是最好的遮盖，爱是最好的医治。我们在家庭当中其实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伤害，所以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爱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离不开爱的，只要没有爱什么问题都不解决。所以我再次鼓励大家，我们在我们的网站福音116.com 上面，我们有那个爱的真谛系列，我鼓励大家你们去好好去听一听。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根本搞错了，我们没有发现爱的重要性。你凡是不用爱去解决的人际关系问题都是没解决， 只有用爱去解决的才是真正解决。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在这里说放了一个什么呢，我说不会游泳换泳池是毫无用处，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在婚姻里面说，哎呀不行不行，这个虽然他是个弟兄我是个姊妹，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合适的，当初绝对是搞错了，肯定是魔鬼欺骗了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两个人才结了婚，结了婚啊，这个这么多年就没好好过过，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的选择应该就是离婚。我跟你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大错特错。为什么说这是大错特错？两个人闹到那个地步就是有问题没解决，同意吧？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最重要的方法，最重要的力量是什么？是爱。你没有学会爱，所以你没解决问题。你换一个婚姻，难道你就会爱了吗？不是的。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个人不学会游泳，然后掉到一个泳池里面差点淹死，然后上来以后说这个泳池不好换一个下去，然后呢还是差不多淹死嘛，不是一样道理的吗？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不是换泳池的问题，是学游泳的问题。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要学三种泳姿。哪三种泳姿？就是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你要去学最基本的泳姿，信心，对吧？你要用信心去游泳，你遇见问题的时候你要用信心。第二个泳姿是什么？盼望。然后在所有的一些泳姿当中，最厉害的泳姿、最好的泳姿是什么？是爱。就是你当你有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大不相同。如果从这个比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说爱就像游泳里面的自由泳，你因为我只会蛙泳，然后那你看的游自由泳的人比你游蛙泳的人快多少，对吧？你在那个泳池里面吭哧吭哧很费力的才游了一圈，然后人家自由泳的已经可能来回三圈了，是吧？而且你还，当然自由泳也很累，但它就是快，它就是有力量。阿们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很多人大错特错。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基督徒容易犯一个错误是什么？就是以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律法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爱。爱的源头在哪里？神在哪里？神怎么把他的爱给我们？透过什么？透过什么？透过摩西吗？透过他的文本吗？透过他的知识吗？上帝透过什么把他的爱给我们？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阿们吧。他把爱给我们是透过基督给我们。所以你发现你问题解决不了，是因为你缺乏爱。而你缺乏爱，你要得着爱，从哪里得啊？到基督那里得。你不去基督那里还自己洋洋得意说，哎呀，我就是按照上帝律法做事情，我就是按上帝律法做事情。我说你太骄傲，你根本没解决问题，你在制造问题。你制造的问题比你想解决的问题还要大。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说，哎呀，我发现我先生有问题，我也有问题，我们经常做错事情，然后我要跟他道歉，我要跟他悔改，怎么办？我需要爱，我求上帝把爱给我。阿们吧。然后我在爱心之中道歉，当他跟我道歉的时候，我要在爱心中接纳。阿们吧。然后当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说夫妻之间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坚守一个底线。什么底线？不管对方做了多少的错事，你要有信心去坚守这个爱的底线，说我知道他是爱我的，而且我也立定一个心志，一定要爱他，对吧？我一定要爱他，而不是说哎呀他现在已经这么糟糕了，太糟糕了，他已经不配得到我的爱了，你知道吗？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有谁会在后面鼓掌吗？魔鬼。魔鬼在那拼命鼓掌说，太好了，你这样想太对了，我就是努力了十年了，终于听到你讲这句话了，赶紧执行吧。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让魔鬼得逞。你一定要知道说，遇见任何的问题我要用爱来解决。阿们吧。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怎么样子啊？遮掩许多的罪。你真的去看思想这些时候，不要去试图总是想去换游泳池。有些人换游泳池不一定是离婚，而说我不理我们家那个黄脸婆了，她说话那么难听，我才不理她呢，或者我不理我们家那个榆木疙瘩头了，是吧？反正说她也听不懂。其实那个也叫换泳池，那个也叫换泳池。你真正解决一定是爱，你要告诉他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对吧？我也知道你是爱我的。当你把基督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爱唤醒了以后，问题才得到解决。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为家庭征战的时候，你要信望爱三样一样都不能缺。你要有信心， 你的家庭是上帝给你的，你最适合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也最适合你。你要有盼望，任何的问题，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爱我们的上帝一定能够让我们解决。然后你还要有什么？你还要有爱。你要知道，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任何问题出现，我一定要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拿出爱来解决。如果没拿出爱，你不要告诉自己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一定要呼求主，主啊，求你把爱心加给我，求你让我用爱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你的爱是最有能力的。阿们吧。我们为什么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就是为被上帝的爱所打动的吗？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那么我们刚才讲，我们说我们要用这三个最强大的武器来去征战，来去为家庭征战。那么我们第三点，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看一看惊人的果效，就是当我们去为家庭征战的时候，它会有哪些惊人的果效，我们在其中可以得着。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我在这里就讲三点。我说第一个，你要为家庭征战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建立家庭祭坛，建造蒙福的家庭。家庭祭坛很重要的，你要有信，你要有望，你要有爱。然后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口源头在你的祭坛上面。当你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一样。当你立定心智说我们这个家要不同的时候，那么怎么不同？就是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约书亚记24:15后半段，我们 PPT 上这半句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把以色列的长老召聚在一起，然后提醒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一到迦南地，他们又开始出问题，他们开始跟迦南地的那些偶像勾勾搭搭。然后约书亚在这里劝勉他们，然后表达一个心志，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干什么，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家是不是很倒霉啊？是不是很惨呢？是不是这样子啊？哇，他们全家要侍奉上帝哦，全家要背十字架。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两夫妇背就好了，还要我儿子背，不背不背，太辛苦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当你的家是侍奉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心愿，不单是心愿，我还有一个确据，我愿意我的家侍奉上帝，而我的家能侍奉上帝是上帝祝福。阿们吧。不是我先侍奉了才得福，而是我得了福才能侍奉上帝。所以约书亚是在表达一种很强大的信心，不管你们这些人怎么被魔鬼欺骗堕落，但是我的家却要被上帝祝福。祝福到什么地步？我们家是侍奉上帝的，而且要世世代代侍奉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就是你要建立家庭祭坛，在祭坛上干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组建家庭祭坛，但是他的配偶家人不愿意上去。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一上祭坛他就开始控告，他那个不是祭坛，他是法庭，你知道吗？他是在，而且在上帝面前控告，哇，你改变我的先生，他今天呢，哎呀，问题很大，上帝啊，你改变他，哎，就还有我的孩子今天特别不听话，老师又投诉他了，上帝啊，你怎么怎么样。你说这种家庭祭坛谁愿意上？没人愿意上。所以我们说你要建造的家庭祭坛是怎样的家庭祭坛呢？我们再来读32:26，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雅各在比努伊勒，是他人生当中最困难最艰难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上帝来帮助他，上帝跟他摔跤，雅各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然后上帝说，哎呀，天亮了，我要走了。雅各这个时候怎么说？雅各说你把律法给我，你告诉我该怎么管教我的孩子，你告诉我怎么赚钱。雅各讲这些没有？没有。雅各讲什么？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你建立家庭祭坛是为什么？你建立家庭祭坛是为了审判你的家人吗？你建立家庭祭坛是为了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们吗？这是魔鬼可以做的事情，要你做干什么？你建立家庭祭坛是为什么？是为了祝福你的家人。阿们吧，弟兄姊妹。 你要像雅各一样，雅各在这个时候他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是非常辛苦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抓住要点，他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去，我就一定要你的祝福。我的家庭如果这么软弱，这么多的问题，根本原因不就是缺乏你的祝福吗？阿们吧。所以当你的丈夫很软弱，当你的孩子很软弱，当你的妻子很软弱，你要干什么？你要控告他吗？你控告他就是在伤口上撒盐。你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做的事情说，主啊，求你祝福他。主啊，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他到现在还没得到你永生的福，主啊，求你怜悯祝福他。阿们吧。我的孩子跟我的关系到了青春期开始疏远了，我知道人要离开父母，将来他就要跟我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求你怎么样祝福他。你要有这样的心，这个时候你的家才不一样。我们建立祭坛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不断的让主祝福。而且像我们刚才讲，我要求主祝福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子？让主的心在我家里面得满足，我要求最大的福。阿们吧。我不是说主啊，你要给我一套房子，你要给我多少钱，你要怎么样，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一定要求上帝说，主啊，你祝福我的家庭，甚至让我的家庭你在这里你心是满足的，你是欢喜的，对吧？我要有这样的心，我要为我的家人有这样的心。这个时候你的家庭祭坛就大不相同。当我们上了家庭祭坛，丈夫是祭司，妻子也是祭司，孩子也是祭司，我们在祭坛上面要干什么？我们要彼此为对方去求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怜悯。我们有没有问题？有的。但你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不是去控告他，而是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们，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的时候，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祭坛都根本没建立，有些人建立的祭坛是根本待不下去的，是吧？你一定要建立这种像雅各一样说，主啊，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若不给我家庭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家会有一个惊人的果效，这个家是蒙福的家。这些孩子将来长大了以后，真的可以像箴言三十一章内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妈妈，我何等的幸福。而不是说，哇，我妈妈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从小就是不停地控告我，不停地控告我，不停地指责我，所以以至于我长大了以后，我根本不想去基督教，我根本不想去教会，因为我在他那里感受不到祝福，甚至他要讲祝福的时候，他说一句祝福后面要跟三句指责的话，我为什么要去你们的基督教？不是的，你去看看上帝怎么做，对吧？你去看看上帝怎么。就像我们同工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当雅各骗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开始离家，然后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上帝在天梯的异象当中向雅各去显现的时候，上帝没有说，雅各，你有没有反省一下，为什么你落到今天这个田地？你因为骗你爸爸，你看嘛，你看嘛，倒霉了吧？上帝是不是这样说话？上帝不是的，上帝一见到雅各就说，我要赐大福给你，这个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要像尘沙那样多，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有很多嘴里说我要效法上帝的人，一点都不像上帝，像上帝的反面，是上帝的对立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用福音去塑造全新的原生家庭。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我们一讲到家庭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原生家庭，同意吧？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大不大？大不大？大得很。我们有些你的表现，其实你去照一照镜子，不用照那个镜子，照你父母的镜子，你会发现你的表现跟你父母几乎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对吧？有些东西你很讨厌你父母这样的表现，结果你发现你的表现跟他一样。我们小的时候有些父母喜欢打孩子，然后我们小时候暗暗励志说，我长大了一定不要让我家成为这样，结果你发现你长大了以后，你打孩子那个连那个姿势都跟你爸爸差不多，对吧？原生家庭真的对人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跟弟兄姊妹讲什么？我们在这里想跟弟兄姊妹去讲说，原生家庭对你影响很大，但是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这里面是讲福音更新的能力。阿们吧。你的原生家庭是旧事还是新事？
旧事，旧的。
福音能不能更新？真的？真的吗？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一上心理学课，一上这个什么夫妻营啊，或者是一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然后他马上就换口吻了。哇，原生家庭太厉害了，原生家庭影响确实很大，但是他比不过福音的能力。阿们吧。福音连天地都能更新，何况你的原生家庭的影响。阿们吧。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有些不好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能够更新，一定能够改变这些。只要我存一个谦卑的心，求主去改变原生家庭给我带来影响。比如说有些人原生家庭带来影响胆怯，有些原生家庭带来影响恐惧，有些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就是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他处理不好，他一遇见人际关系问题他很容易爆炸，对吧？这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我怎么办？主啊，求你施恩帮助我，改变我。你说梁弟兄，但我的原生家庭，我父母都是基督徒。你父母都是基督徒也不代表他们做的一切都对，是吧？那么有不好的地方，什么能改变？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我愿意福音去改变。而且我在这里再鼓励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你的家庭就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阿们吧。你既然说原生家庭影响这么大，你要怎样塑造你的家庭？难道你是让只是让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些不好的习惯再透过你传给你的孩子吗？我不愿意的。不愿意怎么办？有些人说咱别结婚，不要生孩子，不婚主义，是吧？然后要做什么丁克家族？不，上帝祝福我们说要生养众多，但是我不要让那些不好的东西影响到，怎么办？求上帝的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家里面做更新的工作。而且我还要教我的孩子，教我的孩子什么？爸爸妈妈一定有问题，我这个做牧师的我也一定有问题，是我自己看不见的，特别是一些盲点性的问题，对吧？什么叫盲点？盲点就是自己看不见的，我有这些问题，我一定有的。你跟我说什么叫思想上的盲点，你跟我说我都不接受，别人都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就是不接受。所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你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那些缺点和问题，你也要有信心。什么信心？你要呼求耶稣基督用他的福音来更新你，使你将来见到的家庭一定要比我们家更好。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而不是说哎呀，你将来你的家庭肯定比爸爸妈妈的家庭还要差。不会的，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祈求我们的上帝，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他们将来建立的家庭一定比我们现在更幸福，一定比我们现在更有力。阿们吧。一定是更得上帝的喜悦，一定是更让神的心得满足。这就是我们的心。而我们这样向主求的时候，主答应不答应？一定答应。因为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一定寻见。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父母好好学习，儿女天天向上，好不好啊？真的很好。我们要学什么？学神的真理，学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仰望耶稣基督，我们给我们孩子一个全新的原生家庭。那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说，当我们去按着神的心意为家庭去征战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最后我说一个惊人的果效，就是我们能够荣耀主名，我们能够造福社会。真的能够荣耀主名，能够造福社会。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当你为着基督的缘故，当你向着基督，当你祈求基督来祝福你的家庭的时候，那么上帝祝福了你的家庭，然后你的家庭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奇妙的改变。你要有信心，弟兄姊妹，哎，我跟上帝求上帝祝福，是我求一下就算了，还是说上帝就听啊？我跟上帝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家庭，上帝是说，哎，可以，你今天祷告过了，还是说上帝好，我要祝福你的家庭？上帝一定会祝福，阿们吧。而上帝要祝福你的家庭的时候，你知道家庭其实就是社会的细胞。我们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最大的造福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被福音更新的家庭，而且这些家庭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我们就像那个葡萄一样，你知道吗？葡萄一结是怎么样子啊？一大串。所以上帝祝福了我，我求上帝不单祝福我，也祝福我的全家，然后不单祝福我现在的家庭，也祝福我儿女的家庭，这样一串一串的结下去，然后这个世界就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阿们吧。 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丁总没讲过，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最显赫的家族是哪个家族吗？说克林顿家族吗？布什家族吗？什么啊？什么那些大富豪的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吗？不，这个世界上面最显赫的家族，对世界影响最深的家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家族。阿们吧。他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你的家族可不可以？说梁弟兄太骄傲了吧，亚伯拉罕可以，我又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上帝偏心不？不偏心。所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只不过你看不到就是了。阿们吧。就像亚伯拉罕只看到他那个儿子以撒，然后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后面上帝所应许的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然后变成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历史被改变。我跟你讲，中国的改变的所有的希望在哪里你知道吗？根本不在什么两会什么二十大上面，那些不过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转。中国改变的希望在哪里？在基督徒身上，在基督徒的家庭里。我们一个一个家庭被福音所改变，然后我们立定心志要把这个信仰不单我自己领受，而且要传承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就成了耶和华的葡萄园，对吧？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这张图片，这是主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一个名画。当我们这些家庭，我们这些婚姻其实都很普通，同意吧？梁弟兄普通不普通啊？普通不普通？普通。你不要说牧师怎么能说普通，牧师也很普通，我们都不过是那普普通通的五个饼两个鱼。但是当耶稣基督把这普普通通的五个饼两个鱼祝福过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就喂饱了五千人。其实不但喂饱了五千人，到现在还喂我们，同意吧？每当我们看到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大得激励。你的家庭也是这样，你的婚姻也是这样，你是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放在人堆里没人认识你，同意吧？但是耶稣基督祝福了。你现在还知道耶稣祝福那五个饼上面刻了什么字吗？你知道耶稣祝福那两条鱼是什么鱼吗？是鲫鱼还是草鱼吗？你全然不知道，但是他确实给众人带来祝福。阿们吧。我们也一样，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很普通的人，我们的家庭是这个世界里面很普通的家庭，但是我们呼求耶稣基督来祝福我们，我们就能够真正的造福这个社会。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造福社会，根本不是把你的家拆了去所谓的去造福这个社会。你造福这个社会也不是靠你说你写了几篇文章，对，写文章有些要写的要写，要做的要做，但是你对这个世界深刻的影响是建造一个福音化的在基督里的家庭。只要我们这样的家庭一个个建造起来，我跟你讲，终有一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它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是靠政治实现的，不是靠经济实现的，不是靠军事实现的，而是靠生命的翻转而实现的。而这生命的翻转在哪里？只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吧。只在他大能的福音里。所以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为家庭去征战，而且存着信心，存着盼望，存着爱心。主要祝福我们，我们必要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主啊，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卑微普通的人，但是主，我们这些人都是蒙福的人。你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是为我们流出宝血，你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是把你那得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主啊，我们就相信，我们不单我们一个人要得救，就像你所应许的，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庭也要被你所救赎，也要被你所祝福。求主你使我们的家庭在你的祝福之下大大更新，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配偶或者是孩子还没有信主的，主啊，求你祝福怜悯他们，你的大怜悯临到这样的家庭，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也要有信心，因为主你的心意是要救赎我们的家庭。你要使我们这些夫妻双方都已经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也要仰望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的家庭真的是如同耶和华的葡萄园，能使主你的心得满足。 求主施恩，求主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